让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
阿门。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变不断的能够得着供应，得着滋养。主啊，你借着你的话来坚固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能够得着指引，得着亮光，得着我们信心的根基，使我们能够正像你的仆人保罗，主啊，在哥罗西书当中所祷告的，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主，我们愿你赐给我们有你的圣灵的工作，也是开启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在我们的悟性里边能够体会，能够了解，能够认识。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施恩怜悯，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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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哥罗西书的概览哈。到了哥罗西书呢，新约圣经啊，保罗书信呢，就进入到后半部分了。再往后呢，就进入到这个教牧书信啊，就是提摩太前后啊，提多。那么我们把那些呢称为是这个福音的传承啊，就是这个新一代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世的时候啊，和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有共同的服事的原则，那就是说训练门徒啊，好使得这个福音的工作呢能够继续传承。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有中间的两卷书啊，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两卷书。那么帖撒罗尼迦呢，这两卷书重点在乎这个在患难当中的盼望啊，因为使徒保罗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就受到逼迫啊，这个教会呢也受到严重的逼迫啊，所以在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凭借的当然是神的恩典啊，在神的恩典里边呢，凭借的是心中这个确实的一种盼望啊，因为你有盼望你才往前走，才有力量，是吧。那么关于信仰啊，关于信仰到了哥罗西书呢，几乎就是一个总结性的信息了。现在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稍微回顾一下整个新约圣经，咱们概览啊，别学了后边忘了前边啊，咱们概览。那么在这个概览的这个前半，咱们已经学过的这一些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回过头来先复习一下啊。那么当然四卷福音书，新约的开始啊，四卷福音书它的这个重点当然是记载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么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的发生啊，也是上帝使用了四位不同的作者，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个重点与福音有关系的这些内容呢，把它摘录这个摘下来啊，这个写成福音书。那么向我们宣布啊，就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他降生啊，他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么从他死里复活以后啊，吩咐使命，主耶稣就升天了。升天以后呢，就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呢就记录了初期教会是如何开始的啊。在今天呢，咱们读的哥罗西书里边啊，这个哥罗西书他就说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元首啊，原始啊，原始，这个原始呢，它这个重点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教会啊是从它开始的，啊，它是教会新约教会的正式的开始，啊，所以它是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啊，首先这个得胜了死亡啊，从死里复活，它是 新约教会的开始。所以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呢就正式的在地上诞生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教会诞生的具体的日子呢，就这个认为啊，就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个新约教会就从耶路撒冷开始诞生了。那么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啊，就是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福音要向万民做见证。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末期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呢，它就记录了福音是如何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初期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就从耶路撒冷借着福音的传播啊，不断不断的，最后呢就走向了欧洲，这个停在罗马啊。当然它不是停在那里，就是使徒行传呢就记录在那里了啊。然后这个后来的历史啊，其实我们也知道，经历了1000多年的时间啊，这个上帝是这个福音在欧洲啊，是欧洲首先福音化，然后呢借着欧洲人把福音带向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在17、18、19啊，这个20世纪初期啊，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是福音普世传播的时间啊，借着这个西方人啊，这个欧洲人，他们的航海啊，把福音就带向全世界。那么这样呢，到了1948年，福音就进入到后期了，也就是借着以色列复国呢，是我们知道，这是介入到最后的时期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它的历史呢，就跟启示录里边的这个四匹马啊，就连在一块啊。这个咱们在这儿不特别讲了啊，就是使我们了解这个初期教会啊，在耶路撒冷的诞生和福音怎么样走出耶路撒冷啊，走出犹太全地，一直传到外邦啊，这样的过程。那么在使徒行传里边呢，重点借着两个人物来看福音从犹太人传向外邦人的过程。那么这两个人物是谁啊？使徒行传里边重点的两个人物，代表性的人物，大家还记得吗？
彼得和保罗吧。
哎，就是彼得和保罗啊。这个彼得呢，就是代表着犹太人啊，代表着犹太人的使徒啊。当然他最后据说他也死在罗马啊，也到了外邦人之地了。这个但是在当时啊，使徒行传里边记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当时主耶稣所训练的这12个使徒，除了出卖耶稣基督的这个犹大之外，剩下11个呢，他们重点都是在犹太人当中工作的。所以最后呢，神呼召了一位啊，这个就是保罗啊，这个使他呢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啊。那么在这些使徒当中呢，也只有保罗啊，他是在外邦之地长大的犹太人。所以他的老家呢，当然他老家是以色列啊，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可是呢他很早他们家呢就到了基利家的大树啊，就是记得今天的土耳其。所以呢保罗他是具有外邦文化的犹太人啊。所以呢他把福音带向外邦啊，比这个在加利利地长大的，或者说是在犹太地长大的这些人呢，更具有这种方便的优越性啊。那么保罗又受过非常精良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犹太文化的传统的教育，同时呢他的希腊文啊，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上的教育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保罗这一个人呢，就担任了这个外邦使徒的角色。那么福音是普世性的啊，所以呢 这个进入到教义啊，就是解释主耶稣的关于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他为人类做成了这个福音。到底这福音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一些使徒们的讲道啊，但是那个呢都不是十分太系统哈、啊，所以就借着这个使徒保罗写给当时教会或者个人的书信啊，以这种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福音和教会世界啊等等这些的关系啊，信徒这个基督徒个人啊的生命啊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圣经里边啊在新约圣经当中除了这五卷历史啊，就是四卷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啊，使徒行传第五卷啊，就是这个初期教会的历史，就使徒行传啊，这个所以它叫使徒行传啊，英文里边叫 Acts 啊，就是行动啊，所以我们说教会啊，它不是一个建筑，它也不是这个一个组织，一个地方组织，它是一个运动啊，使徒们呢，他们不能蹲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建立一个大教堂啊，在那里就办起自己的教会，这不行啊。这个他要以这个为以他们所在的地方的为中心，福音要往外走啊，福音要往外走。所以一开始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啊，这个一下子就几千人啊，到了这个使徒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上万人了啊。但是呢，这个他们不往外走，所以圣灵就这个就击打他们啊，迫使他们，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大遭逼迫哈、啊。那么大遭逼迫呢，这个信徒们啊就四处走了，门徒都四处走，然后就把福音就开始往外带。但是他们往外走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不大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个好歹的彼得呢，这个把这个福音带到哥尼流家里边了啊，那还是圣灵多少的这个印证啊，多少的催促是吧？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仍然是很难接受啊，说你把你到外邦人家里去吃饭了啊，这个所以神就主耶稣啊，就这个拣选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就是使徒保罗。所以使徒保罗呢，在这个圣经的最重要中间的这个信仰论述呢，就用了他的十三封书信啊，十三封书信作为整个新约教义的内容，就代表着神与世人立的生命之约啊，它的主要内容。第一卷书罗马书啊，这个罗马书呢就是非常系统的来论述因信称义的福音啊，罗马书啊，系统的来论述因信称义的福音，非常奇妙啊。咱们今天呢所查的哥罗西书啊，这两卷书信呢都是保罗写给他没有亲自去过的教会啊，罗马教会当时他没有亲自去过啊，罗马的教会也不是保罗建立的。因此保罗，当然咱们已经讲过了，什么出于什么原因啊，就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希望罗马教会呢这个能够接纳他使徒身份啊，支持他继续把福音往西班牙啊，往西部继续传播啊，这个福音工作支持他。所以保罗呢就非常安静的给罗马的教会呢来论述他自己的信仰啊，这个当然也是兼顾罗马教会的信仰，对吧？他作为耶稣基督的使者，他的使徒啊，他写的内容就是天国这个神啊代表的这个权威性。所以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保罗呢就深思熟虑的把这个整个因信称义啊，耶稣基督 他的受难啊，他的复活，这个对我们的救赎等等的非常系统的论述了。犹太人外邦人啊，都在罪恶之下，都需要因信称义的这个救赎。那么这个呢就在罗马书里边啊系统的啊给我们讲了。那么这个信仰的基础讲好了以后呢，就是哥林多书信了。那么哥林多书信呢，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亲自建立的教会啊。那么但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是吧？那么保罗呢就写信啊，告诉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去面对，用什么的原则去处理等等等等的。那么这样呢，哥林多前书啊，就是我们来了解这个从世界里边被招出来的这一批人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个社会啊，是个非常糟糕的社会，所以这一批这个在社会上看来并不是什么精英的人啊，他们组成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跟世界这中间的文化之间啊的关系各个方面啊，怎么用什么原则来建立教会呢？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建立教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那么借着哥林多教会好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教会这样的，其实里边的这个原则呢对于我们今天建立教会都是同样的原则。那么哥林多后书啊，咱们讲了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但是呢其中也受到一些搅扰啊，其中呢就有一个搅扰，就是导致了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对于使徒保罗的这个使徒身份因为他当年没有跟过耶稣啊，不是耶稣训练的十二个使徒之一，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个使徒呢啊，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啊就对他有质疑。那么借着使徒保罗对自己的使徒身份的辩护啊，使我们看到一个新约教会的领袖他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啊，做工什么样的原则啊等等的。当然这里边呢也有很多像使徒行传啊，像其他的这个书信啊里边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使我们来能够整体的看啊，认识这个新约教会的执事啊，一个侍奉主的神的仆人他是用什么原则来这个侍奉的啊。保罗呢是一个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知道作为新约教会啊，我们在接纳这个教会的牧者啊，这个教会的权威是用什么样的眼光什么的原则来认识我们啊作为教会的带领的这样的人，对吧？这个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啊。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信仰啊，哥林多前书教会啊，哥林多后书教会的领袖和这个教会之间啊这样的关系。然后呢就进入到加拉太书了啊。这个到了加拉太书呢，加拉太这个地方呢是跟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哥罗西书地方不太远啊，都是在这个亚细亚行省，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犹太人口比较多啊，所以他们就受到犹太教的影响。那么犹太教的影响啊在圣经里边呢被称为是律法主义。那么在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更广泛的，你像我们这些中国人没有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对吧？难道我们就没有律法主义吗？其实是因行为称义啊，就是走修行主义，在耶稣基督救赎之外还要加上人的努力啊，人的宗教行为啊等等这些的。使徒保罗就说了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福音的啊，其实呢不是福音，那不过是有人来搅扰你们，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啊，就是特别再一次强调啊，因信称义啊，已经这个新约的教会和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的旧约啊已经进入新约时代了啊，所以跟旧约之间呢已经 不再有，不再是，有些人说这个，所以这个圣经说妄自行割礼的哈，就是说，哎呀，既然是两个都是嘛，那我们旧约也守，新约也守，那不行吗？不行，如果我们再去守旧约的话呢，其实我们就等于否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完全性啊，这个举一个例子可以想象啊。这个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水里边了，是吧？那么有些人就跟他说：“你游泳啊，是吧？又怕苦，二不怕死啊，是吧？这个你坚持，你干嘛？你依靠别人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啊，自己努力啊，是吧？往岸边游啊，是吧？你早晚会游出去的，是吧？这个只要坚持啊。”其实这是一个祸害人的话，他游不到岸边，他就算你。这个就像当年我们讲泰坦尼克这里边的人是吧，就算你有能力，你也游不到的。那么现在呢，有救生艇来了，有船来了，把你救上去了，已经救上去了，难道你还要再跳到水里边去游泳吗？所以这两条路是不能兼走的，你不能又在船上又在水里，这是不行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因信称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他的救恩是完全的啊，我们不可以再重新回到走修行主义的那条路上去啊。这个呢就是加拉太书哈，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加强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免得我们曾经啊在犹太文化里边啊这个带给我们这些的影响啊，实在影响了我们。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呢，就是这个其实呢不是福音啊，不过有人要搅扰你们这个，那么如果有人传福音跟起初传的不一样的话呢，他就应该受咒诅。其实当今一个在咱们教会里边啊这个系统当中，对于我们今天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又把这个旧约的东西拿到我们今天来的呢，重点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安息日会啊，一个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呢都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很大的啊，所以要把人重新拉回到旧约里头去啊，所以这个呢是按照圣经的说法啊，这是应当被咒诅的。那么加拉太书结束啊，我们进入到再强调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去的时候，那么就进入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呢，保罗是在监狱里边写的，是吧？大概跟哥罗西书呢，就是今天咱们所讲的哥罗西书呢，是类似的背景啊。但是呢，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保罗挂念以弗所的教会啊，他就这个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祷告啊，圣灵的感动，那么他就把圣徒所蒙的福各样属灵的福气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以弗所呢是这个亚细亚行省的首都，那么这个教会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是吧？所以呢保罗写这封信，这个直接来说是为了兼顾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也借此呢使我们了解啊，一个新约圣徒，特别是外邦人啊，这个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那我们曾经是外邦人啊，现在和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啊。这样呢我们就更多的去认识啊基督徒啊，有很多人就问了，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啊，所以这个以弗所呢，以弗所书啊，使徒保罗，神借了他，圣灵借了他，要向普世的圣徒来说明我们在这个福音上到底得了怎样的福分，各样属灵的福分啊，就以弗所书里边来论证。 完了以后呢，这个这一些啊，在基督里蒙福的这些人啊，组成的教会要兴旺福音。但是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对吧？即便就是我们的教会啊，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是挺不错的啊，可是仍然可能存在着一个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一，对吧？所以以弗所书完了以后啊，圣灵就启示，当然借着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出现了两个这个姊妹啊，也是带领教会的两个姊妹啊，他们的纷争，保罗为了劝勉他两个的合一，那么就这个写了腓立比书。那么写了腓立比书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圣徒在教会里边要合一。那么要合一呢，他的一些怎么样能够实现合一的这些的原则，其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已经提到了啊，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本身它就是一个能够合一的生命，可是呢，我们要竭力的去保守它，不允许人的这些的软弱啊，人的罪性来破坏它。但是怎么保守啊，是吧？所以腓立比书呢，借着教会出现的这个矛盾问题啊，把这个问题局部的再一次详细的来论述，这个圣徒在教会当中合一的这些原则。那么这些东西都讲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这一卷书了啊。那么教会啊，信仰、教会领袖啊，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啊，圣徒与神之间啊，这个外邦和犹太人信徒啊，我们跟神之间，然后我们在基督里合一啊，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团体。讲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相信啊，圣灵要借着使徒保罗给哥罗西教会写的今天啊这一封信，使我们再一次聚焦啊，再一次聚焦在福音上啊，也就是说这些话都讲完了啊，然后呢重新回过头来聚焦啊，这个再来看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新约，整个新约圣经的结构啊，它也提醒我们啊，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讲了罗马书了啊，然后就进入了教会啦，然后就进入到这个那个很多具体事，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在这里边就 get lost 啊，就跑远了啊。所以现在呢，圣灵要借着哥罗西书啊，保罗写给哥罗西不太长的一封书信啊，把我们的整个注意力再从这些事工啊，这个纷纷乱乱的这个教会里边出现了纷争啊等等这些事情啊，我们怎么保守合一，怎么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等等这些事情，然后把它重新拉回来啊，重新拉回来，来聚焦在福音的核心上。啊，那么这个就是哥罗西书啊，所以哥罗西书呢是重新聚焦福音的核心啊，我叫它聚焦福音哈。那么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因着信进到耶稣基督里啊。所以哥罗西书里边特别强调在耶稣基督里啊，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就有盼望。啊，在基督里我们的信仰就有心有根有基啊，在基督里怎么回事，我们是被迁到爱子的国里啊，这个等等这些的。那么在基督里我们要怎么样表现啊，那么这一些呢，就是哥罗西书它要重点表达的内容。那么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啊，这个哥罗西啊，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写哥罗西书的动机啊，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哥罗西书啊，它的这个主要的大纲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哈，就是唯独基督的福音啊，要把这个福音的聚焦点哈，聚焦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吧？然后呢， 就是要提醒或者劝勉各罗西信徒啊，或者各罗西的教会，因为在各罗西书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说到说，写信给各罗西的教会，而是写的是给各罗西的圣徒啊，就是那些在基督里啊有忠心的啊弟兄啊，这个在这里没有提到教会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啊，因为各罗西的教会呢，这些人啊，不是使徒传福音的啊，所以呢，还有待于使徒到那里去来肯定他们的信仰，然后呢，来确定他们教会的这个身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没有说啊，写给格林这个各罗西的教会啊，而是写给圣徒的。那么当有了这个福音以后啊，福音能够持守了以后呢，就要在这个福音的真道上啊，要长进啊，要求上边的事啊，不要求地上的事啊。这个，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啊，付诸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啊。然后呢，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要怎么样去应用啊？那么这个大纲的结构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跟这个罗马书呢是有一点像的，但是那个侧重点不一样啊。罗马书它在，因为它是整个新约圣经的第一卷啊，所以它一开始讲了人类的罪性啊犹太人的罪性啊，大家都需要福音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讲到这个我们耶稣基督里边啊，他怎么给我们做成的啊，我们信怎么样信啊，顺从圣灵啊，以前我们怎么无能，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啊等等的这些。这个然后我们因着信这位耶稣基督，在他里边呢因信称义啊等等。这个啊，但是在这个各罗西书呢，他没有论述关于这个人的罪性啊等等这些啊，他一开始就单刀直入了，就是说这个我听见你们已经信主了啊，你们的见证很好啊。因为各罗西的教会呢，或者说是在那里建立的这个福音啊，是一个叫以巴佛的弟兄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保罗福音的策略啊，就是保罗他在这个一个地区啊，他是以中心城市来建立教会啊，然后以中心城市为基地，然后在那里训练啊，这个建立这个教会，训练门徒，然后这些门徒呢再往周围的地区去建立教会。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以巴弗这个人啊，就是保罗在以弗所啊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在以弗所，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以弗所信的主啊，但是他至少是在以弗所受的训练啊，然后他呢就到哥罗西去啊，这个大概他本人就是哥罗西人啊，然后就建立哥罗西啊、老底家啊等等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哥罗西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呢，不是使徒保罗还没有，当时还没有去过哥罗西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的面啊，包括当时的老底家啊的教会，保罗都没有亲自去过啊。保罗说以后我希望我能去啊，但是当时没有去。所以就这个印证这个以巴弗这位弟兄啊，他传的福音的正确性啊，他这个作为使徒啊，他来 confirm 来确认你们听的福音是对的啊，因为我听见了你们信了福音以后啊，你们像你们这个在基督里的信仰啊，信心，然后像众圣徒的爱啊，活出来的爱的见证啊，都是因为你们听了福音以后啊，所产生出来的那个盼望啊，你们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呢，你们就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你们这样的见证使我知道啊，这个你们呢，从这个以巴弗啊，虽然不是从使徒亲自听到的，但是从这个使徒们所训练出来的这些门徒啊，所听到的这个福音的道呢，也是对的啊，甚至于保罗说这个福音啊在普天之下啊 都开始传播啊，都开始生长，开始结果啊。因此呢，保罗就是说啊，这个你们既然领受了，现在呢，我作为使徒啊，帮助你们把这个福音啊聚焦到这个纯正的福音的关键点上啊，那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因为神借着福音把我们牵到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啊，所以下边这个可以说哥罗西书啊是基督论啊，新约书信里边的基督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非常集中，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啊，他做了什么啊，这个都是在哥罗西书里边再一次使我们聚焦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福音就是关乎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论这个肉体说他是这个大卫的后裔啊，这个从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再一次聚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当时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以巴弗啊，他在那里这个传了福音，在哥罗西啊，在这个老底家这里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然后呢这个保罗下监以后，他就到保罗那里去，他就把这个他传福音的工作啊，把哥罗西的状况向保罗来做一个汇报。那么保罗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呢，就了解到哥罗西的教会啊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啊。那么一方面的挑战呢，就是这个哥罗西这个地方啊，从历史上说啊，它曾经是亚细亚非常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但是后来啊，这个随着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陆城市啊，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航海事业的逐渐的发达啊，所以像这个哥林多啊啊以弗所啊这样的城市呢，变得这个重要起来了。那么像哥林多啊，像这个哥罗西这样的内陆城市呢，就逐渐衰落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人的各种的思想啊，也是比较容易颓废啊，也比较容易这个，因为是一个没落的大城市啊，所以你看到今天有很多这种没落文化啊，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啊啊，这个就像咱们中国人整天夸咱们五大发明啊，什么四大发明啊，什么我们的古代文化怎么厉害啊，好像特别容易以这些东西为骄傲啊，为自豪。那么这些东西呢，也使这，因为他们就是以这些东西为自豪嘛，所以他们特别持守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也非常容易影响到初初建立的教会里边。当然在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犹太人的这个人口的比例可能相对的比较高，所以他们同时呢也受到犹太文化的影响啊，所以他们谨守月朔啊，谨守这个日期啊啊，这个各种犹太人的传统啊，也影响他们。另外呢，就是这也是保罗在哥罗西新约书信里很少用到啊，在哥罗西特别用的一个叫做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小学它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其实它的原文里边啊，这个小学啊就是一些物质元素的意思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这个希腊语里边叫 cosmos 啊，就是世界，是物质世界啊，或者说是这个人类社会啊，都叫 cosmos， 这个物质的东西里边的这些，英文叫 element 啊，就是这些碎片啊，这些东西啊，似乎呢这个是更指向了这个世上的小学呢，就是指向了这个当时的这种希腊的思想啊，除了他们的多神崇拜之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哲学啊， 他们的早期的科学啊，早期的科学理论啊，学习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的知识研究啊。那么这些呢都在影响着哥罗西教会的信仰。所以使徒保罗呢就提醒哥罗西的信徒啊，要防备这些东西啊，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啊，要把我们的目光啊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要注重上边的事啊，不要去注重属世界的这些事啊。我们一旦进入到世界，这个被世俗文化给抓住了啊，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那么这个就变得非常的挑战性了啊，非常的危险了，是吧？所以呢，在第二个大部分啊，保罗就提醒哥罗西的信徒啊，要防备这些东西，要持守信仰的纯正啊。然后这个，因为哥罗西教会呢，他们是外邦人的教会啊，是外邦人建立起来的啊。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就像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啊，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所以要劝勉他们呢，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在真理的这个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要渐渐的成长啊，要在基督里成熟起来。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要把基督的福音怎么样应用，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啊，遵行主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呢，生命才能一步一步的长进啊。那么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哥罗西的他的地理位置啊。那么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呢，一般的认为啊，一般的认为呢，他可能是在这个罗马的，哟，关不上哈，莎娜，你把你的声音关一下好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关不掉你。谢谢。这个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所以这个哥罗西书呢，也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啊，他这个跟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啊，并称为四卷使徒保罗的监狱书信。那么在这我们看到啊，哥罗西呢，它的位置，那么以弗所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当时呢，大概就是建立哥罗西教会的这一个门徒啊，就是以巴弗啊，大概就是在以弗所这个中心城市的教会里边啊受了训练，然后呢他就到哥罗西去啊传福音，然后呢还有老底嘉啊，所以保罗最后呢也说这个你们要把你们我写给你们的信啊，要给老底嘉来读这个信啊，然后呢，老底嘉的书信啊，你们要拿来读啊。可见当年使徒保罗呢，他写的书信很多啊。那么圣灵感动初期的教会，收纳了这些为新约教会的正典，那当然很多就没收入到里边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初期教会的这些啊，主的仆人们啊，他们真是在神的家中啊，是何等的尽忠。那么上边呢有一个城市，就是希拉波利啊，那么前这个两年以前吧啊，现在说啊两年多以前，快三年了啊，我们去这个旅行，当时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住在哥罗西啊，这个那个旅馆，我们住的旅馆隔壁的一个旅馆呢就叫哥罗西旅馆。当然了，现在呢哥罗西啊，因为 据说是地震啊，这个导致了这个古代的这个古格罗西啊已经没有了啊，都这个现在只剩下一堆的考古啊，那么但是那个地点还在那里啊，那个地点还在那里，所以呢这个现在呢那个地方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新的建筑啊，但是地名呢还叫格罗西。因为啊2000年了嘛，是吧，就像在这2000年当中咱们中国很多城市啊的名字，什么这个从长安啊变成西安啊，这样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那么老底家呢现在也是一堆考古了啊，希拉波利现在也是啊，我们都去过了哈、啊。以弗所呢现在也是一堆这个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啊，是一个考古的这个挖掘出来的一个遗址了，现在都是遗址。已经没有当年古代的时候的城市已经都不存在了啊。所以现在呢只有特洛雅啊现在还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当年这个圣经地理上啊提出来现在还在啊，这个像腓立比现在已经不在，但是帖撒罗尼迦现在还在啊，这个哥林多现在也不在，雅典现在还在啊，像这些呢我们当时去旅行的时候，哎呀看到这些地方心里好感动啊，所以但愿这个过一些日子吧，看看神许不许可啊，再一次开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组团啊，我们可以到这个地方去考察啊，去看看实地的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的环境啊，使我们知道当年呢这个使徒写的书信那是真实的这个面对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教会的情况来写的。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把这个格罗西书啊它大概的情况啊介绍一下。那么最后呢这个保罗在格罗西的最后的问安里边呢就提到了两个人啊，在格罗西书第四章呢就说到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推基古这个人啊他是亚细亚地区的人啊，但是他具体是哪个城市呢？圣经里边并没有直接的说明啊。那么这个人啊，他是保罗的一个多次啊，被差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信差啊。保罗写了信呢，就委托他啊，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是吧？另外提到一个人呢，就是阿尼西姆。那么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啊，就是他是一个奴隶。在腓立门书里边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腓立门曾经是他的奴隶主。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阿尼西姆呢就从他的主人腓立门那里呢就逃出来了，是吧？后来呢他就逃到了保罗那里，是吧？他大概呢为什么投靠了保罗？在这之前的时候啊，他大概就听见啊，知道保罗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所以他就到了保罗那里。到了保罗那里以后呢，那么在保罗的栽培下啊，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主内的弟兄。那么后来呢，保罗就打发这个阿尼西姆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就是腓立门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保罗仍然是在监狱里。那么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在哥罗西书里边所提到的这一次啊，保罗写了哥罗西书以后要差遣这两个人带回去到哥罗西，是不是与此同时啊，腓立门书啊也是在这个时候带去的。那么也是这一次啊，阿尼西姆重新回到格罗西，重新回到腓立门那里去，是同一次呢？我们不十分确定啊，很有可能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看到啊， 使徒对待一个奴隶啊，对待一个奴隶是怎么样对待的。因为当时呢，奴隶和正常人他们的这个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啊，对待奴隶呢甚至还不如对待一个牲口啊。可是在基督里呢，保罗就说了啊，在第四章的第九节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啊。所以这个阿尼西姆他本是一个奴隶，可是呢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啊，就把他称为是亲爱忠心的弟兄。所以这个对于世俗文化特别是当时的这个社会啊，使徒社会世俗社会啊，是一个极大的革命。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呢，他在监狱里啊，他从他曾经自己训练的门徒啊，就是这个以巴弗，以巴弗呢就去见了哥罗西教会。那么建立了哥罗西教会呢，他也遇见了一些问题，所以当他来到使徒保罗那里去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说，我从这个以巴弗那里呢就了解到你们一些的情况啊。于是呢就在以巴弗的这个信息里边，那么保罗呢就写哥罗西书，写好了以后呢就委托这个推基古，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阿尼西姆啊，就到这个委托他们带这个信啊，就到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啊，这个来借着这个书信呢来劝勉和这个教导啊哥罗西的信徒，使他们呢能够知道啊福音的核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他们知道他们作为新约教会啊，不要受这些世俗的犹太教的甚至于是这些希腊的哲学理论科学的这些东西呢，这些都是世上的东西啊。那么劝勉他们呢要求上边事啊，从就是神那里有什么旨意要求这个，不要求地上的事。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哥罗西啊这个哥罗西书给弟兄姊妹的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呢就是来介绍一下哥罗西啊，哥罗西书，哥罗西的写作啊，哥罗西书的写作的情况啊。然后呢就是哥罗西跟整个哥罗西书啊跟整个新约书信之间的关系啊，在保罗书信里边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啊，咱们叫它是重新聚焦啊，重新聚焦在我们的福音啊，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认识哥罗西书。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哥罗西书的内容。那么哥罗西书呢是非常宝贵使徒写给外邦教会的一封信。我相信这封信呢对于我们这些外邦，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呢跟我们有一点点的像啊，所谓有一点点的像呢就是说咱们的教会啊不是使徒建立的，是吧？那么咱们的教会呢也是在一个好像华人的教会吧，也是在一个比较衰落的这个曾经辉煌过的文化啊，咱们中国人认为了，对吧？现在我们华人的文化看起来在普世当中是落后的，是吧？所以这个过去一两百年啊，我们被这个西方列强啊这个欺负，甚至于呢被这个东方的这个小日本啊也欺负啊，所以华人呢这个自信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所以到了今天呢我们有点钱了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呢就特别的这个爆棚啊，这个对于咱们所谓国学啊这个各种传统啊什么东西，哎，就是这种自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信啊，这个来保守某些东西。 可是呢，我们骨子里边呢有很多人又崇洋媚外啊，又对于科学、对于民主、对于什么东西特别崇拜啊。因此呢，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啊，教会，我们的教会呢和哥罗西的教会有类似的情况啊，就是非常容易使我们的福音的纯正性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写给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其实对我们呢也是有类似的情况的针对性。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使徒建立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和当时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今天呢手里边已经有了完整的新旧约全书的圣经啊。因此我们读其他的书卷啊，就像保罗写给哥罗西的这个书信的时候提醒是吧，就是写给老底家的书信，你们也要拿来读是吧。那么你们互相交换着读，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单独读哥罗西书，一封书信它不能代表福音的全部啊。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啊，它每一封书信啊，就算这个书信的本身，它也不是说这封书信可以涵盖福音的全部啊，这个还是要参考平衡的啊，跟其他的信啊一同的来看。所以呢这个圣灵感动初期教会啊，把这个哥罗西书放在新约圣经的这个位置，一定有它的意义所在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从罗马书一直到哥罗西书啊，哥林多书信啊，哥林多前书后书啊，然后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然后到了哥罗西，那么就是我们经过一开始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罗马书啊，最后呢再重新来聚焦福音的焦点，就是回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回到对他的这个信仰上来。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对于哥罗西书的概览啊，大概的介绍呢，写作的情况啊，它的主题，它的背景等等呢，就跟弟兄姊妹介绍这一些。然后下个星期回来，咱们就看哥罗西书的具体的内容。好，今天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儿。那么有哪一位肢体啊，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愿意给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来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些美好从你而来，主啊，我们今天啊能够得闻啊这个福音，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啊，全是你施怜悯的结果。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接着张牧师为我们来介绍讲解保罗的书信，也特别是哥罗西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早期的年代，当使徒保罗他被神所拣选听闻福音以后，他就放弃了世俗的一些黄金梦，而看到了那真实的一面。我们看到当时正是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保罗也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他把这些都放弃，他看到了一个更广大更真实而是永恒的国度，那就是主耶稣带来的属天的国度。他为了这个国度，他不顾个人的得失以主耶稣的这个心为心来传播着天国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听闻这福音，能进入到这永远的国度。我们感谢主，说今天我们都是蒙福的人，求主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生活会有那样这样那样的挑战，这样那样的艰难，但是主啊，我们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 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做啊。我们也知道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一切，所以我们无论遇见什么，尤其在这个 COVID-19 猖獗的时代啊，我们靠着主，我们信心坚定，我们或死或生都是主的人了。主啊，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时时都需要依靠你。求主的恩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保守我们牧师，使他在这周余下时间对我们的讲解，以及主日对我们的正道牧养等等加添牧师师母和家人，保守他们。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